刚说到是戒了哈，所以这个信戒的力量啊，就是让我们不断的去行善，或者是防非止恶力量。虽然跟所谓的受不受戒没有关系，但是受戒嘛，我们刚刚在注脚14的观浮士也有提到，它是一种引发我们这种所谓的戒体的一种助缘，外在助缘，主要还是我们自己。有深刻的思考过，哎，导师在《学佛三要》也有提到，或者是很多文献上面都有提到，其实戒它有一个词叫佛法概论，哎，好像我们这次周日的行为讲座也会提到，在佛法概论当中就有提到，它是说戒就是所谓的自通自法，什么叫自通之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不喜欢被这么对待，我们不喜欢别人来伤害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受持自愿就受持，或是自愿做不杀生嘛。我们不希望我们的财产被侵犯，财产、家庭或者被欺骗，不想被欺骗，所以我们不要这么去做嘛。所以它叫自动自发，所以这个就是经过我们。深刻理解之后，我们自己想要这么做，所以戒本身的精神，戒的精神就是自动之法，或者导师有说到，就如同儒家所说的恕道了就仁爱之心同情心所以它这几个关键这个几个意义，其实我们如果理解之后，你就知道，它其实不是约束因为这些戒条，它会慢慢的让我们对世间的欲望减少，或者是降服我们贪嗔种种烦恼。那进一步你要修禅定因为我们是欲界众生嘛，欲界当然对物欲的追求，甚至是男女之欲的追求，一定会有需求一定会追求，所以呢。受持戒法，它慢慢的就会约束这些烦恼，让我们进一步在修定的时候就容易成就。所以还是我们刚刚还是回到那边虽然这个戒的功德、戒体、性善力，不见得是依受戒而有，但是受戒的仪式当中会帮助我们升起。所以还是要。重点是这个信戒力或者信善力这个信善戒或信善力，但是受戒仪式它是会帮助我们的。好，所以下面我们接着看到进一步呢就要修那个定慧，就有办法成就嘛。好，所以接着看到第三个依着性跟戒的基础进一步的修习禅定与智慧。好，在11页的倒数第二行尽信呢就这个其实就是已经不是一般的信。我们刚刚说这个刚开始你信佛而有的清净的信，我们也叫净信但是这个阶段的描述，净信是于佛法身不坏性。还有第关一个是什么？甚所爱戒成就。那成就这信戒的内容是不坏性，决定不退就是他不会退堕恶道了决定向三菩提。那这个三菩提，我们已经有讲过很多次，它也是梵音就三 body 不是，所以它这边不是有三个菩提，而是这个SAM，菩提是觉的意思，所以三菩提其实就导师挂号就是正觉的意思了。这四种不坏性这个一。基本上就是这个，一般说四欲六支嘛，有两类的四欲六支比较有办法的，就是依着修习智慧的次第就是什么清净善事、如理思维清净善事、多闻正法、如理思维、法随法行，这个是比较有，这算立根的啦。 所以什么叫四欲流之？就是你做到或者修习这四个，你就可以得到欲流。欲什么流？欲圣者之流，所以就出国。所以这边的四不坏性就是比较是所谓的信行人，所以他可以达到对佛法生三宝不坏性，而且是圣所爱戒成就。所以他用圣所爱戒，圣者所爱的戒或者所成就的戒，所以导致用这个性善戒，有没有性善戒？所以这个不是一般人啊，所以他才有办法确定不堕恶道乃至成就，所以他是出国，出国。好，接着进一步再修习定慧，就一定可以现身得解脱了。那如果声闻佛教来说，大概就是什么阿罗汉嘛。好，接着就来说明依戒修定。那依戒修定在佛教有个语词叫真上定学，真上戒学啦。我们真上其实就是依靠的意思。依着持戒清净，你修禅定容易成就。但是不是你持戒清净的就得禅定，而是依着持戒清净进一步修习禅定容易成就。所以定真上学一样，依着成就禅定修习智慧容易成就。慧真上学依着修习智慧可以解脱。所以这个叫三真上学。真上是依的意思，依靠的依，就这边用的这个词依戒修定。好，在本文第二行这边，在佛法中就是将前面所讲的内容算是小结啦。净性是入佛之门，那我们前面有提到这个清净的性其实是依着正确深刻的理解而来，就正见而来。戒善是学佛的基础，所以你要朝向解脱成佛，一定要产生这个所谓的戒善，养成防非止恶的力量，养成不断行善的力量，戒善。好，那更进一步呢，要解脱一定要修定慧的修正，这个才有办法解脱。但是你要进一步更高深的定慧修正，一定要依着信戒的成就。接着下面引经啊，持戒得不悔，不悔得欢悦，欢悦得喜，喜就可以得止，止变得乐，乐变得定。好，所以这边就是说明依戒修定是合理向上进修，像顺水行舟，容易达到目的地。好，那修性修定呢，首先要做到就是要离欲，主要是无欲啦，恶不善法这种种的烦恼。好，这个我们在注脚15也有。那个成佛之道也提到嘛，你要呵无欲，弃无盖啊。无盖就是五个烦恼，就是障碍我们修定的烦恼。那无欲呢，就是我们根对境，色身香味触。好，那下面就接着提到，有些修习禅定的，为了他的目的是为了身体健康，或者追求这个所谓神秘的体验的，他这样子并没有办法离欲染，也没有办法断恶法，多在气息，就是练呼吸啊，这个可能其他宗教或者是身体上的专注观想啊，即使一心相续，如果能够不流入邪定，落入魔眷属已经很难得，但是这不是佛法所要修习的静定。导师这边的净清净的定，它有分作一个是有漏无漏的，那当然是从世还是凡夫的阶段是属于有漏的了，圣者才是无漏的。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荧幕这里，我们这边看到注脚15，这边注脚15的观阿浮山是导师佛法概论所提到的。 依定哦，依戒而定，依从定引发慧。有些有误解哦，这个禅定或是修定是供一般宗教了。凡是远离现近的贪爱，有细心一境集中精神的效果哦。所以你用这些方法哦，手窍调息、祈祷也有可能哦，念佛、持咒等等都有，可以得定。但是定有正定、邪定、清净的畏定啊，这边又有个畏哦，畏就是指享受在这个禅定的这个安身清安啊，身心清安当中了哈，你就没办法进一步了啊。这时候的定就不叫定增上学，因为你没办法依着这样子的专注力、宁静力去观察法的共相。就修智慧，法空相，观无常、苦空无我，或观一切法空。好，那下面呢？哈，这边是大家讲义上没有的啦，这个是成佛之道的内容。好，这个就是这边刚刚有提到的哈，戒学清净，也就是定学的方便啊，这是修定必要的基础啊，有没有？所以这个叫戒增上学嘛，也可以说修定的准备工作。一般说啊，经上说啊，因为持戒清净啊，心得心安理得啊，自然可以随顺入定学。这个就是前面我们本文上面的呢，持戒便得不悔嘛，好，不悔得欢悦，欢悦得喜，喜得止。好，那所以也跟上面所提到，你修定一开始要先离五欲二不善法。好，所以这边就有提到嘛，从日常生活如法来说，不贪求这个食物的美味啊，饮食也不过量，就不会过量哈。那不会贪着睡眠，随时可以防护根本哦，就是我们根对境。这其实防护根本讲的就是我们要去啊，远离或者是离欲啦，主要是五欲哈。好，这个就是去除定障。所以戒清净呢，在睡觉的时候身心安乐，清醒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哈。所以没有什么样的这个身心热闹，其实就烦恼的显现。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奇怪，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哈。就很不开心，闷闷不乐哈。这个如果是在美国这个东岸的冬天的东岸，大概会有这样哈，因为没有太阳，所以他们就会说他们会有那个这个 winter blue 啊，冬天会忧郁啊哈。啊，对，这个其实有些时候我们烦恼起来就是这样啊，感到很身心不安呐，所以相反是清凉。导师有个比喻嘛，就像我们这个夏天，你站在这个大太阳下面，你想要去哪里？现在可能会想要去百货公司，因为百货公司都有冷气嘛。所以烦恼升起来的时候，我们觉得热闹；没有烦恼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什么？清凉、清安呐。好，那这边讲是依着戒的清净，好。进一步呢，哈，就有办法将身心在安静当中。那进一步的修定学，自然就可以容易成就。好，一般只羡慕哦，就想要禅定的功德，不知道是从持戒开始啊，也不知道我们像我们欲界的凡夫哦，身心一直在烦恼啊扰动当中哦。所以，如果你只想要哦，闭眼睛数呼吸哈。那就不容易得定。其实，这外在环境刚开始在修学哦，所以禅定它必须要有一个好的环境了哈。因为我们的干扰，哦，我们习惯了嘛。当我们早上起床开始，我们为了应付日常作息，我们都是心是向外去观察啊，去攀，佛教语词叫攀缘呢。就是你要做这个事，你一定要去了解这些事情嘛。所以，我们心是向外去追求，啊，就像猴子啊，在森林里面很高兴的玩耍，所以抓了树枝，放了一只又抓了一只，所以就抓来抓去攀援嘛，哈。 他放了这一只又抓了另外一只这样子，很高兴在玩，或者是经上也会讲像狗一样啊，所以你刚开始要训练我们的心，我们说欲界众生的心的特色是散乱，就没办法专注在某一个点上。第二个就是刚刚说的对欲的追求，五欲的追求，物欲的追求，还有这个甚至男女之欲的追求，所以这个都是要先去克服的。所以持戒其实就是来帮助我们，所以不要把戒本身当作是一种约束，我们一定要清楚，一定要深刻理解，我们是修学佛法是要以解脱为目标。当然这个解脱你可以说三戒，去观察这三戒没有确定，所以你找一个比较安乐的，总是要有一个目标了。所以不是说我只要现在没办法好好休息入眠，所以我借由禅修，甚至现在说的正念嘛，正念有很普遍，但是有些那个尤其是那个正念减压这个协会，它是美国卡巴金博士引进来台湾的啦，甚至他们有些里面的老师讲师都是有去参加这卡巴金博，他其实是医生来的，所以他的那个对象都是来帮助他的病人解决现在的病的痛苦。那但是引进来台湾就很普遍嘛，也蛮流行哦。但是他最终的目的就跟佛法不一样，佛法依的这样子是要去修所谓的智慧哦，他只是解决现在的困境。有些人睡不好，可能参加这个正念的活动就可以睡得很好。就会觉得很受用啦齁。他学习佛法那么久好像都用不到，没有受用，也没有什么效果。但是他只参加了，他回来就睡得很好齁。所以他就觉得很有效齁。所以我们要确定这个学佛的目标是要解脱的。那方法上我们可以说我们自己解脱齁，那可能就是比较是声闻法。带领一切众生解脱，这是菩萨法。所以重点菩萨也是要解脱了啊，他不是说菩萨都没有要解脱，没有要成佛。所以佛法的目标是不一样，所以我们修禅定也要确定这个目标。我们不要停留在这个禅定的体验，或是追求这个定的这种身心安乐这样的体验而已。好，所以下面就提到嘛，这边有些定力由于戒行不清净，意欲就动机不正，就成为邪定。所以这边导师的解释邪定就是这个了，戒行不清净，动机不正确，就会成就邪定。好，那在我们本文上面除了讲邪定还有这个禁定嘛，那我们就看一下我们这边找的文献，在荧幕上这边齁。第一个是大比婆沙论的啦，没有列出来，没有把它用出来。好，居舍论这边有提到三个未等字，就是为跟爱跟相应的叫未的。那近等字又分作世间，也就是跟无贪枕善法相应的叫世间，但是它是世间的。那无漏定是出世间的。好，我们看导师在大乘起信论的解释，未定、净定、无漏定。那这边的解释是与般若相应的叫无漏定，那 大概就是便说是圣者了。这边般若不是广义的，什么文字般若、观照般若，这边讲的是实相般若，就是可以圆到实相的无漏的智慧，它是无漏智慧。好，能远离一分烦恼，有漏善心现前的，这个叫禁定。所以你看这个本文上面十二页这边导师说这个禁定有分作有漏跟无漏。如果我们看这边大乘起信论的说明，大概就是这样。有漏的善心啊，我们说禅定啊，初禅寻是喜乐，应该是说还没有断烦恼之前，这个虽然是善心还是杂有烦恼。 好，第三个是以爱着为主，于定境呢会贪念细着，哦，就会起慢等等的烦恼，这个未定啊。好，那这个就提供给大家参考。所以有三种，除了我们这个本文上面说的这个静定、邪定之外，哈，好，还有这个未定。好，那回到本文十二页这边，哈，刚说的是一定修啊，一戒修定了，哦，一戒修定。接着是依着信戒而修智慧。好，这边说到慧悟嘛，就是用智慧体证实相。这个慧不是一般广义的智慧，还是用这个应该说是无漏的智慧，无漏智慧体证实相。龙树说，信戒无机，意想举一空，是为谢空。平等空性的体悟，所以这个平等空性就是诸法实相的别名啊。有些时候他用空性，有些时候用实相，有些时候用什么法性真如空无相，这些都是可以说是，甚至在《般若经》就是涅槃的别名的，就诸法实相究竟真理的另外的名称。所以一定要有所谓的没信戒做基础了，所以没有信戒是没办法成就。好，接着看到13页，在小节这边有提到嘛，信跟戒人人都在说，但其实并不是一般所想象的，所以因此佛法不能普遍应用在日常生活了。所以我们要有深刻理解，这个信不是只是相信，而是借由理解产生清净的信，或是这个信心升起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是宁静的、安静的、清净的。啊，戒呢，就是让我们养成不断行善，或者是防非止恶的力量，这才是戒的意义，而不是说问你仁不仁慈、达仁慈，好，这个不是啊，重点是。借由这样的仪式引发我们不断会去行善，自然而然想去行善的力量，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好，下面结说了，下面结说，结说其实是这张文章的结说，但是那文脉来说是延续上面的，就是刚说到的。所以导师其实这篇文章他认为佛法普遍应用在日常生活中，它提示了两个关键。两个关键是什么？一个是信，就是我们要对信心的培养。那这个信心依正见而来。第二个是戒，就是升起我们的信善力，或者是信善戒。哦，他用这个词啊。好，你看这个节奏下面，他就提到他就是在佛教的文献当中去摸索 修学了，就是想要为众生而学。但是实际上就是佛法实际上很多了，虽然他中讲的比较含蓄了，中得一鳞片爪，就是所得有限了，但是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他总是觉得佛法本是平时可行，可行就是我们人是可以去实践的啊，但是呢，贤者过之，愚者不及。这句话其实这么看，当然或许导师认为很清楚了，但是我个人觉得不太清楚。他应该是引用这个下面注脚17刮符二这个内容，跟这个有关系的哈。光佛二这边有提到我之宗教观当中的人心以道心说了，那这边主要是我们看到这个，如果完整的说就是孔子说的了，道了，道不知行啊，道之不行也，就是因为知道的人觉得没什么，那就是不清楚的人以为他没办法去实践，所以这个道没办法去普及。于是那道的说明也是如此，就没办法说明而普及，于是也是聪明的人认为这个没有什么了，那 不聪明的就觉得这个做不到。所以这边就说智者跟贤者是重道，但是太过。那愚者跟不孝者就是没办法去了解，不知有道，所以这两个都是不是正确的。所以这边说的这句话，这个愚者过之，贤者不及，主要是说明性跟戒的。好，所以我才说这个文是延续上面来的。所以一般我们都以为我们理解的啦。好，所以可是呢，实际上所理解的呢，然后以为这是基础嘛，所以我们以为我们都具足了，我们都有了。好，但是我们有的是什么成分呢？好，就像导师前面所提到的，说到信仰，他也是觉得是信佛教啊。但是呢，他所信的佛教哈，其实不是真正的确信的了哈。他只是将佛或者是身，就像是这个有能力的这个身呢，当作信神一样去崇敬哈。其实现在应该有这种现象啊，所以导师的书上也有提到了，就是会导致所谓的神佛不分呢，所以信佛跟信神是没有什么差别，这就是正见呢，正见没有深刻具足，才有这样子的看法，或者是说，宗教都教人为善嘛，所以我们才说嘛，佛教的这个核心就是要解脱出离啊，它不是只是解决，或者是只是教人行善做善。帮助众生，或者是帮助众生，也不是只是解决现在的困难而已。所以我们一定要确信之后而引生信心。好，那我们看一下，其实注脚有很多内容，像在注脚16，这个我们之前也有看过了，或者大家都有看过，像大智度论在讲的这个所谓信戒无机，意想取空，视为邪空。你看注脚16刮符一，这边有提到这个观真空的人，就修观修这个空观的人，要先有无量的布施、持戒、禅定、七心调柔、诸结使薄，所谓的烦恼比较轻微，就是它对我们的影响。所谓结使薄，结使就是在讲烦恼，那这个烦恼对我们的影响不大。薄弱，比较薄弱了，就影响不大，然后才有办法真的得到所谓的体证到空了。所以这边才会说欲以意想分别邪心取空嘛，邪见中的人会有这样子。这边就比喻嘛，就有个人他不知道眼的作用，因为可能为什么以前卖眼是谁，其实政府在管控的，不是一般人说卖就卖的了，所以可以说，盐巴在以前是像钱一样很珍贵的，所以呢，可能穷人嘛，穷人不知道这个盐巴的作用，看到这有钱人就在这个食物上放盐巴，后来他知道，问他说为什么要放盐巴，他说，放盐巴可以让这个味道非常的美味嘛，就想说，既然盐巴可以让食物美味，那这个盐巴本身应该有很多味道，所以他就抓了一大把的盐直接吃，那会怎样？很苦嘛，很咸嘛。好，这个就叫比喻啊，这个没有智慧的人，就会下面就这边提到了，在13页的这个注脚栏这边第3行嘛，无智人闻空解脱，不行诸功德。但欲得空，只想得空啊，是为邪见啊，断诸生根啊，就是这样。刚说的这个，好，只拿盐巴去吃的人，好，看到观浮山，看到观浮山，学佛三要啊，一样是13页的注脚栏，观浮山，好，假设只凭信仰，不求圣解，不修智慧，对于所信的三宝，所学的法门，莫名其妙，就不知道它的实在的意义啊。这样不能得到学佛的真实利益。 这样的修学在他们心中信佛与鬼神崇拜命没有太多的差别，这是愚痴的信仰，就是迷信。现在佛教界很多这样子，这其实导师这个文章很早了，那现在好像又有一点是这样。好，下面就说到有志无信的危险，就是邪见。有志无信就是邪见了，他可以很多嘛，他可以了解很多道理，但是他没有信仰，他没有不接受别人的说法，他就以为自己所认知到的是正确的，这就是邪见了。好，这边说到邪见说空，就会以为什么都没有，波无因果就什么都没有，所以没有善没有恶嘛。这就由于所谓的自作聪明，所以他的所谓的智慧呢，是自以为是的聪明的。所以于三宝的清净功德不能升起净信。好，不管怎样，智跟信跟智一定要双修，不能偏私。好，那下面就请大家自行参考。所以这篇文章虽然好像讲的比较多，但实际上就是主要是我们要升起这个净信，还要对戒有了解它的意义的哈。这两个之后呢，或者是说至少这两个是我们现在就可以做到的了哈。在我们的修学过程，我们要时时的去检查，去观察我们自己。那另外才有可能进一步修禅定跟智慧，所以不要就觉得修好像就选择性的了。我们导师用了这个台北慧智讲堂，好像就有这种情况，就我们现在都去支援帮忙。这个我们大概有佛学班的活动，佛学讲座课程，来参加的人跟法会活动的人还有禅修的人不太一样，蛮特别的，好像他们都选择他们想要的。但是戒定慧应该是都需要的啦，就刚说的信跟智也是都要。好，那我们先看到新的一篇，我们今天先给大家一小部分的哈，就是导师另外一篇文章，我们上次有说到气理气机之人间佛教。一般我也觉得导师说了人间佛教好像没有理论的根据，其实他这一篇呢，他就是要提出他的人间佛教是有根据的，所以气理是符合佛法的道理，或者是符合诸法实相的道理。契机是适合我们现在的众生的根基啊。那里面分作十个要点，这个其实我们讲义注脚二有提到啊，就是我们讲义上面科判加王体的部分是导师他自己的内容。那如果是标楷体的部分是我们加的内容了啊。那这篇文章在注脚一有提到啊，相瓜符二，他是在民国78年啊，大概是导师84岁左右啊。那在这边也有提到那个啊，这是平凡医生提到的嘛，著作太多，涉及的范围太广，所以读者每每不能知道他的核心思想。好，所以他下面这边要讲的一开始就会先说他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因此在78年3月中开始写的这篇文章，简要的从印度佛教的善变就改变的过程说明佛教思想的判色标准。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讲没有完整的，不过如果你没有带书本的话，它基本上是有十个要点。 我们荧幕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啊。第一点是探求佛法的信念与态度，所以等于说这个内容上面就是会说明他的为什么要探求佛法，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态度是什么。第二个是印度佛教思想的分判，这个有所谓的五奇说、四奇说、三奇说，乃至有大圣三系说，这个在我们讲义我们这个简表这边呢、在第七页的哈，五奇、四奇、三奇乃至大圣三系。好，第三个是从印度佛教思想来思想史，从印度佛教思想史来讨论天台宗、显首宗的判教。那这个也有简表，在第九页讲义第九页这边。那如果是对照导师的说明，他大概用四期啊，因为在前面第七页有说到嘛，有五期说、四期说、三期说，但是他这边大概用四期。四期就是佛法，初期大乘佛法、后期大乘佛法还有秘密大乘。你们先注意一下哦，他你看哦，天台四教是什么？藏通别圆嘛，有没有？天台四教。藏通别圆，那显首是小始中顿圆，他们都认为最圆满的是圆教，但是导师对应到的反而是什么？后期是秘密大乘佛法。哎，对，这个对他们而言可能，可能不是那么好能以接受的了，因为他认为最圆满的教法，导师。对应到的时期应该不是时期，应该是思想上面的啦，思想上面。好，第四点，第四点是印度佛教善变的历程。第五点，佛教思想的判摄准则，这刚刚我们在注脚一有提到，这两个是有。第六是契理又适应世间的佛法，那这一个主题其实就是导师他的思想，他的根本思想。我们有多次说到了哈，就是在这一个主题，契理又适应世间的佛法，就立本于，就解释这几句啊，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弘阐中期佛教之行解，天化之基因圣，摄取后取佛教之确当者，就这四句，他就在这个主题解释。好，第七是少壮的人间佛教，第八解脱道与慈悲心行，第九人菩萨行的真实形象，第十向正确的目标迈进。好，那我们看讲义依序来看一下，这边分作两个要点，第一个是刮胡大写一，就是导师他所要弘扬佛法的信念的。那接着是第二页的刮胡大写二，这边看到的是探究佛法的目标跟态度。好，那在讲义第一页这边先说到他人的见解，就引用他人的文章。好，三年前在弘一法师的这个妙云集中去，中有中止的，去也有中止的意思，就是妙云集它的主要的核心思想是什么，他就有提到妙云集中去窥探这边积多年的见，就累积多年的见闻啊，听到看到的，觉得有些人的批判抓不住印功导师的思想核心是什么，换句话说，他不知道妙云集到底在传递什么讯息。那这篇文章其实是在菩提树第33卷第9期1985年8月8号出版，这个其实在网络上搜寻，在上次给大家看的那个台大数位博物馆也有一些记录了。好，另外一个是圣严法师的 应顺长老的佛学思想收录在法鼓全集、哦、这个在他里面他有注记是1988年77年刚说的弘一法师弘一长老是1985-74年所以这边一开始的三年前就他这篇文章是民国74年然后那导师写这篇文章是民国78年所以导师用三年前。好。好看一下圣严法师他写什么他说到导师的著作太多涉及范围太广因此使得他的弟子们无以为继就没办法继续了就这无以为继这边是本来是没有办法那到底是没有办法什么就可能不知道接着应该是无以接续他的导师的研究啦也使他的读者无法辨识他究竟属于哪一个宗派、哦、那导师说这两位说的都很正确、哦、所以不清楚所以下面就是自述、哦、导师自述他核心的思想好第一个是举印度佛教秩序这个我们也刚刚有讲过了、哦好在本文倒数第五行开始这边有提到嘛导师修学佛法的过程本着一项信念不断的探究研究从全体的佛法中抉择出我所要弘扬的佛法就法门涉及的范围广了些所要弘扬的宗趣刚有提到宗就是根本主旨趣也有宗旨的意思所以这两个基本上都是有主要的思想或者是意图的意思反而使读者迷惘了这个宗趣这其实在导师的书上常有的宗趣其实我的思想在印度之佛教秩序就我们刚刚有说到的但是他在这里泛化之机他后来就改成天化因为梵还是比较亲近的就后期佛教的发展尤其是秘密大乘佛法它是天化欲界天啊所以是跟初期佛教不一样的地方好接着看到第二页下面是引用佛法概论来说明这个思想导师他认为他不是复古复古就是以为这个最早的教法是最好他没有这样子也不是创新就是不是开辟一个新的法门是主张不违反佛法的本质从事因现实中正心纯正的佛法因此38年所完成的佛法概论秩序就这么说到了深深的觉着初期佛法那个初期佛法或者是有些书会用所谓的早期佛教啦他这个就是比较是佛在世的时候所以导师的那个有些词汇跟现在的佛教学者研究不一样所以他不会用所谓的原始佛教导师说的原始佛教其实是佛灭后到部派分化之前这个叫原始佛教所以他不是说佛在世叫原始佛教他定义是不太一样的好初期佛法的时代适应性就世尊当时候教的是声闻法是适应当时候这个顿世或者是自我解脱行的众生根基所以他下面才会接着说到是不能充分表达世尊真谛大乘佛法的应运而兴就适应时代而兴起却有它的独到的长处弘通佛法就弘扬宣扬佛法不应该为旧有的方便所拘蔽受到旧有的方便拘蔽就限制应使佛法从新的适应中开展着重于旧有的觉发希望能 刺透两边，不偏大小，同于大小，让佛法在人生正道中逐渐取得新的方便适应而发扬起来。这其实就是他所要发扬的人间佛教。所以人间佛教并不是只是做所谓的与社会的关怀啊，或者什么慈善事业。他的人间佛教其实刚说到的，他是要立本于根本佛教的淳朴，弘阐中期佛教。那中期佛教是什么？就是般若经融述的思想。摄取后期佛教，就如来藏学系、唯识学系的内容。所以这句话其实没有包含秘密大乘佛法。所以就有人提出，是不是导师是有没有把这个所谓的秘密大乘包含在佛教里面？好像也没有啦，只是他比较没有去那个啊，在华严集第二册啊，它的名称叫方便之道嘛，哈，它本来是它的构想是要写佛法、大乘佛法，还有秘密大乘佛法，但是后来可能是因为他的身体的关系，后面其实在大乘佛法第七章就没有写完整，它下面就有写到这个以下省略了。所以他也没有写到秘密大乘佛法的方便法是什么啊、哦？这也是蛮，那就是说，写到哪里就算到哪里嘛。所以就是有点没有，所以他所要弘传的佛法，其实刚那一句话嘛，就是讲义第一页的倒数第二行，所以那里是没有包含秘密大乘的哦。好、哦，所以这个还蛮特别的哈。所以是没有提到嘛，这是他所深信的所要弘传的佛法，那其实就是人间佛教啦、哦、人间佛教的内容。好，接着是来说明他的目的跟态度、哦、第一个是确立目的、哦、我们标题就是以探求印度佛教为中心。好，第二个在第三页标题二这边研究的方法或是他的态度、哦、方法就三法印，态度呢就是引用这个入世与佛学中的重视其宗教性，就佛教或是佛法是有宗教性，那宗教是什么？它不是只有理论，也不是只有信仰，是要去实践体证的体验的、哦、重于真实，重于真实，就是要看看符合历史的事实嘛。第三个，应有以古为鉴的实际意义。当然不是说越古不像古董鉴别啦，就是越古的越有价值，但是也要分别哪些思想是比较早的，哪些思想是比较厚的。好，所以有鉴古的意义嘛。就像他跟太虚大师的最大的差别是，太虚大师是认为如来藏思想早于龙树的思想，因为像大乘起信论，他是马明菩萨造，因为马明在印度佛教就有很多马明，其中有一个马明是在龙树之前。那导师是从佛教史来看，他是认为太虚大师比较是局限于中国佛教，因为中国佛教我们原教最高其实就是如来这样说啦，就是佛德本有论，你把它记起来。这个他为什么我们刚刚说第九页导师为什么将他们藏通别圆的原教对应到秘密大乘，因为他们有一个共通的思想叫佛德本有论。那这个佛德本有论就是如来这样说啦，就佛功德在众生的身心中本具有，这个也是太虚大师在判赦的时候，他会觉得如来这样说是在龙树之前。那导师不是，导师是认为般若经龙树学前，继而才是如来这样说。那唯识学说是怎样？唯识学说是融合性空大圣跟真常大圣而阐述出来的，它融合这两个之后才有所谓的虚妄唯识啊。这个应该我们 这份讲义也有这样子，像在第六页呢，像第六页这边讲大圣三昧，这边就有提到后期是真常本有的如来藏我自性清净心，与说一切法自性空的初期大圣，这两个都起源于南印度，流传于北方了。所以在西元三世纪之间，虚妄唯识论就融合这两个，它是起源于北方的。这边说的比较不清楚啊，导师在印度佛教思想史或者初期大乘佛教是起源开展有提到，就是龙树学或者般若经实际上是南方嘛，南方传到北方这个弥勒无着他们的教化区域，所以他们对空的理解其实是有点不太一样啊。他也有接受，当时候也有接受所谓的真常不空的大乘经。好，那我们之后再详细说明。所以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藏通别圆，小始中顿圆，天台显首的圆教跟大居大师，他现在是比较像在传统的中国佛教学者啊，不是学者，就是依着中国佛教的这种思想，所以他会认为这个如来藏说是叫圆满。好，圆满是在比龙树之前啊，但是导师比较不是这个立场。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请合掌。